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绿茵争霸，
激情碰撞，
2018世界杯，
我们一起说足球。
2018世界杯，我们一起说足球。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那我们今天请到直播间的呢，是前澳大利亚非法足球经纪人陈涛先生。陈先生，上午好。
两位好，主持人好，听众好。
好，非常感谢您今天上午做客我们节目。好，那陈先生，我们回顾一下昨天比赛的一些精彩赛况哈。说到昨天是有 H 组的首轮第一场比赛哈，是在日本和哥伦比亚之间进行的。那日本的成绩不错哈，2-1战胜了哥伦比亚。那这也是这个队伍世界杯第一次战胜南美队，也是第一次在欧洲举行的这个世界杯获胜。就是我们看到，其实像目前的这几场比赛哈，欧洲球队的表现差强人意，很多人反而就是转而去比较看好亚洲球队，包括像有伊朗哈，其中也包括就是这个就是日本队哈。那您觉得的话，如果就是日本队可以继续保持现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以及包括他们之前的这个分组情况的话，你认为他在这次世界杯这个就是今年的比赛当中的话，可以走多远呢？
好的，昨天的比赛全场看了，两场比赛都看了。首先呢，日本队是这样的，日本队在亚洲啊，他这几年就是近20年左右，20年不到一点，十几年，他都是第一小组第一次就是。第一名就是出打了世界杯，所以他这个实力还是应该得到肯定的。因为他这个球员，他从80年代中期以后啊，就是请来了基科啊，他们就是搞日本那个青少年训练计划。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下大决心，甚至把当时的日本职业联赛全部停掉，就把这个成年一批联赛就是不要了，就是取消不打了，你们自己去打业余队，我们重点训练青年。那么这个是富有成效的。那基科在那里待了十几年了，那么。然后昨天晚上的比赛来看呢，就是说哥伦比亚跟日本队打，那么日本队呢，就是说他有他的特点，但是呢有一个争议的问题，可能有一个讨论空间，就是那个点球。这个点球呢，那么就让我们想起了裁判的判罚尺度了。这个打门的时候呢，就是说打在那个球员的那个胳膊上，那个这种情况就是出现了在2006年，这个哈里·科威尔也是被跟塞尔维亚打还是克罗地亚打在手上。因为原来比赛就是手球的这个吹罚呢，就是说点球是可以吹的。你这个点球加红牌呢，你这个尺度就是很厉害了。这个是像判死刑再加一枪了。你这个打了的这实在是太过分了，判了。就是说其中有一个镜头，就是我因为比较注意技术细节，他这个球打的是高球，这个球防守球员他是一个起跳动作，他一个腿呢是跨出去的，就像用腿来阻拦。这个跨出去的时候，大家要知道，就是你起跳的时候，你要跳得高的时候，你的胳膊一定是在高上面的，你不可能说我的手是在下面的，我的腿抬得很高，那是在跳芭蕾舞了。这而且不是起跳，在地上可以做这个动作，所以这个是一个技术细节。那么我们再看看那个这个就涉及到什么问题呢？就是球员是无意而且是不可避免的出球。手出球，这是指
你说桑切斯红牌被罚下是吧？
对，这就是来了一个，就是点球是可以罚的，你但是一个黄牌呢，就是说是一个警告，就是一个 caution 或者是一个，就是那个就是警告，严重警告或者是什么，你来拿上来一个红牌，这个真是太残酷了，对不对？那么所以呢，就我们就联想
少了一个人了，
少一个人啊，所以呢，就看我们必须联系到澳大利亚对法国队那个比赛，也是一个手故意去出球的，你这个就是有一个层次上面的，这个呢，我们都会留到后面，我会在结束前的我会谈到这个问题。那么所以哥伦比亚这个球队啊，这个是致命一击啊，这个3分多钟啊，是40分钟不到，我有笔记，我有做比赛笔记。那么这样一来了以后呢，就是对他那个情绪打击，
就士气就受到很大的影响，
很大影响，大家。而且我注意到这次就这段时间，就是罚点球以后1-0领先以后，日本队后面那个抢劫啊犯规很多。那么这个问题又来了，什么问题呢？就是说涉及到那个视频裁判，就是那个就我们叫录像裁判，对不对？
就鹰眼一样的。
对这个问题呢，就是说这次世界杯就第一轮小组大概有六七个，就是都是有那个视频判罚点球的， 澳大利亚跟法国就是两个，对不对？然后呢，其他那个队伍也有。那么这个问题涉及到什么问题呢？这个可能这个今后的四项不单局限于这种点球的判罚，可能要在场上那种，我们比如说澳大利亚瑞典队对那个韩国队，抱着前锋，抱着对方的前锋，然后呢把人压在地上，然后再跨过去踩到人家脚，你这个四项裁判没有给那个主裁判那个就是在场上的主哨就是一个 signal 或者一个 communication， 你这个就是说有一个漏洞了。但是呢，我们不能否定，现在从裁判角度来说呢，他刚刚开始第一次四项裁判，他可能今后会改进。那么就像我们以前说的，就是用那个过球线啊，就是用那个鹰眼或者什么都是一样的，因为他要改一个，就是 FIFA 里面的 regulation， 他这个 implementing regulation 他要改动，不改动以后，他这个就是判罚，就是吹哨或者是四项的裁判都不能进行。所以
那我们先把这个球的争议哈，先暂时放在一边。那昨天晚上我们来看看日本队他们在传球和队友之间的配合有没有什么可圈可点的地方？
他那个打的呢，他日本就是打这种东西，他是应该打出他一点东西来。最后一个2-1领先的是一个头球，那么他连续的这种进攻短传渗透进去呢，哥伦比亚缺一个人，因为这个虽然就是说你水平有差落，你那个就是说你假如说是缺一个人来打，你这个
还是差很多，
相差很多很多了。你看看热身赛的时候，在就是那个打 A 级比赛，就是比抽签以前，哥伦比亚打日本是4-2，而且是日本先两球领先，然后再给哥伦比亚反四个。那个 Pickman 就是呢，我们很知道人，这他是那个阿根廷国家队，他带了个教练，他作为教练来说，他是很能带队伍的，对不对？然后呢，这个情况就涉及到一个什么呢？日本队确实也打出他的东西了，但是呢，我认为在少一个人加一张红牌情况下，就是好像过分那个庆祝也没有必要，还是要冷静一点。因为什么呢？从韩国队对日本队的比赛来中，我们也看到了，我们确实还是有不够的地方。那么现在就是说有一种情况，就是说好像欧洲球队就不好了，好像亚洲就是要崛起了，这个不是的，因为足球就是相对的。你假如说用中国队去崛起的话，根本崛不起，因为还是有实力差距，还是对，就那这是附带一下。那么昨天后来一场呢，就是波兰队，这个波兰队啊，这个球队我对他期待很大，
他很厉害的，
但是想不到那个就是迪奥夫，全迪奥夫，现在又有个迪奥夫，也是在他们觉得这个在那个就是说那个圣内高尔。就是圣内加尔那个比赛，因为这个球队打得我眼睛一亮，打得我兴奋啊！我看了都睡意都没有了。为什么呢？首先就这个球队的教练啊，他原来在意大利意甲踢球的，他这个教练只有42岁。我一看这个球员，我就知道他了，因为那时候我们这个比较熟悉对这个球员。他怎么呢？他这个球员打得简单、流畅。这个简单的足球，我在第一次做你们到你们办公室，就要到你们的录音室做节目的时候谈到，简单足球实际上从哲理上来说最难踢。那么他这个足球踢到什么？他简单加流畅，那个进攻速度不得了，
就不要花架子了。
就是他没有这种过度的。那么日本就是如果用那个圣内加尔跟日本队打，日本队这种简单的足球可能还打不出来，他只能打些简单的就是短传，如果打那种。简单的就是在长驱直入的直塞奔袭，就是那个突进，那个日本队可能还是能力有限，因为他的个头比较小。那个波兰队呢，就是其中有一个我们必须谈到一个，就是犯规，就是对那个莱文斯基的犯规，然后产生了任意球。那么这个球呢，就是说人家认为好像是吹了这罚了，好像严了一点。这个球是怎么了？就是我典型的讲过，就是说从左右两侧后面对前方带球的球就是跨越式的，就是拦截。这个呢是就是没目的。首先判断这个是就是比较犯规，就比较低级的犯规，就是比较伤害的犯规。怎么呢？他不是对球，他完全是对人。因为我们踢球都知道，如果而且这种情况往往发生在这个防守球员，他的重心在后面，他就是把你绊倒。那么这种情况呢，就是说四项应该就是说给那个主裁判一种就是比较严厉的那个提醒，然后应该出四牌了。那么所以呢，好多那个就是说，那个圣内加尔跟那个波兰队打呢，就是说波兰队发挥不了，因为圣内加尔确实能压制，他的球员的那个高速啊，就是那个身高和那个球速度啊。都是不输于你那个波兰队。那波兰队现在看来这一场球打的呢确实也比较窝囊，两个 那么然后呢，波兰队也是有机会，不是没有机会，那么塞内加尔也是有机会。
好，
就是这样。
好，谢谢陈先生，好，谢谢您今天上午参与我们的节目和精彩点评，非常感谢您的参与。
没问题，大家再聊一下。
好好，谢谢您。嗯，好，那在这里呢也是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哈，那为了满足我们华人听众朋友的需要呢，我们的广播也隆重推出了中文普通话直播评球的这样的一个安排哈。
嗯，
那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哈，那未来几场大家可以用中文普通话听到的直播赛事。那是在6月23号是德国对瑞典队啊，有6月28号英格兰对比利时。
嗯，7月10号是第一场半决赛，7月11号是第二场半决赛，7月15号哎呀是在星期天哈，希望能够看得到2018俄罗斯世界杯的总决赛。
嗯，那么有关本届世界杯更多精彩赛事的回顾呢，大家也可以登录我们的网站进行查询，我们的网址是 sbs.com.au/mandarin。
嗯，大家可以通过搜索关键词来找到我们，这个关键词呢就是2018世界杯 SBS 普通话。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